各位朋友，最近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袭击伊朗，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看相关方啊，直接当事人是美国、以色列、伊朗。那么要讲说受牵连比较大的呢，那肯定是优先是海湾周边的国家，你比方说也涉及到了卡塔尔啊、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可是呢，在我们这个舆论场上啊，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舆论场，还是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基本上焦点大半都集中在美国、以色列、伊朗之外的一个国家，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是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我看到几乎舆论界普遍认为，除了这三个国家以外，可能受这次战争影响最大就是中国。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事实上呢，从反美的立场角度来讲呢，中国和伊朗啊带有一定同盟的意味。有的说顶着美国制裁和西方制裁，这个大风大浪之下呀，中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些战略合作，包括能源合作、经济合作等等方面，甚至已经到了不加遮掩的程度。所以这场战争就把一个很大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就是现在伊朗遭受到美国、以色列联手打击，那么伊朗在反美大旗之下和中国的这种同盟兄弟味道的时候，那么中国要不要出手拉兄弟一把呢？救一救伊朗呢？把他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呢？当然，这个问题包含着特别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各种博弈。可是这个事情是目前中国几乎摆脱不掉的，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拉不拉兄弟一把，救不救伊朗。当然，眼下我们看到呢，中国呢是在道义各个角度来讲站出来支持伊朗，可是实际举动，尤其是摆在表面上的举动，基本上没有什么，处于在用嘴支援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看，但凡呢，就是在这种时候，如果你不能去支持他的话，那么基本上的理由呢，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就是你这时候拉兄弟一把，要么是不敢拉，要么是不想拉，要么是不能拉，有的是出于恐惧和压力，有的是出于你的能力问题，还有的是出于你的心愿问题，大体跑不过这个不敢、不想、不能三个层面。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呀，就中国现在暂时没有拉兄弟一把，它是出于什么原因？最后我们还能不能拉伊朗这兄弟一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恐怕是在美伊还有这个以色列交手之后啊，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因为立场观点不同有所争论，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摆在面前你必须要解决的。怎么办？为什么？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先说明一点呢，就是我们先要摆正一下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位置。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啊，那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要伸手帮伊朗。那为啥？那你让美国这占上风了，我们空间不越来越窄吗？有很多人提出，你看美国收拾完这个委内瑞拉吧，接下来打伊朗了吧，完了可能回头打古巴，往下轮到谁了？把这些小兄弟都整没了，接下来就是你中国啊，可能还有俄罗斯啊，你这不唇亡齿寒吗？你这时候不动手，什么时候？这有一种这种观点，甚至有人提出，咱围魏救赵吧，借这机会武统台湾，打台湾，然后这样的话围魏救赵，把美国注意力吸引过来，救伊朗一把，反正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就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国际关系上，起码明面上国际关系上，中国和伊朗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说，那伊朗有事中国就得出手帮助，咱军事力量也不弱。我告诉大家，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对一个国家有军事援助义务，哪个？朝鲜。那是因为当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啊，中国和朝鲜签订了一个协议，叫中俄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就规定呢，中国和朝鲜，中朝两国，中朝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的是呢，如果有一方遭受到了武力进攻，另一方必须全力以赴的进行支援。就说白了，就是打我就是打你，打你就是打我。这个协议到现在都是有效的。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有的人说啊，这个美国就欺软怕硬，就是这个朝鲜有核武器都已经做出来了，美国就不敢动朝鲜，伊朗还没做出来，趁这时候就打人家。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不全是这样。为啥？ 朝鲜跟中国它有这种友好合作条约呀、啊。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像动伊朗这样动朝鲜，那中国就是在义务上，他有那条约在，他必须要参加。那这不一下就世界大战了吗？那么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做好要进入热战的状态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动朝鲜呢？你明白吧？这是国际关系。所以大家在这各种媒体上噼里啪啦在议论国际关系的时候，您最好先有点历史常识，先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要确认在国际关系上的名义上的第一党朋友，那毫无疑问就是朝鲜，因为跟他有军事互助的条约限制，而跟除了他以外跟世界任何国家，中国都没有军事互助条约，就没有说打你我就得上，打我你就得上，没有第二国家。所以这我说第一党是朝鲜。那么伊朗摆在第几党呢？我告诉大家，伊朗是第五党第六党以后的。你说这中间还隔着谁呀、啊、我告诉大家，除了第一党朝鲜以外，第二党我们叫全天候战略伙伴，就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咱俩都是深度合作，除了没有军事互助的这个，当然我卖给你武器帮助你搞军事防御，这都是应该的，这底下的，但是明面上咱们没有这协议。全天候的战略伙伴有两个，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白俄罗斯。咱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巴基斯坦，说巴铁嘛，跟咱是全天候的老铁，还很少有人关注到白俄罗斯。其实白俄罗斯跟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合作地位是一样的。这第二党叫全天候战略伙伴。第三党叫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你听，这永久全面战略伙伴比上一个叫第一党，它不是全天候的，但是时间很长，哪个呢？哈萨克斯坦。第四党呢就是俄罗斯了。叫俄罗斯叫什么？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你听听，这个中国人咬文嚼字的本事很厉害啊。你看全天候，那就不论何时不论何地，白天晚上咱都是这最铁的兄弟哥们儿。那么等到往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就变成了永久全面。到俄罗斯叫什么？叫新时代。说明什么问题啊？你像哈萨克斯坦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军事威胁，他也不够一个大国。我中国要跟你要合作，你乐不得的，那当然愿意咱们的永久的合作下去。和平吧，因为小国对大国说和平是他的心愿，但俄罗斯不是。历史上俄罗斯也是亡中国之心不死，北极熊啊，到现在跟中国一边合作一边底下互相踹，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所以我跟你俄罗斯讲，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新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咱俩对抗美国呀，或者意识形态差不多呀，咱在底下再合作。等这个新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变成旧时代了，可能咱俩就是仇人了。所以你看这个定位很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那再往下呢，就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是哪一党来呢？这里边就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东盟这些国家，跟中国很近。就是咱们也就是各方面能合作，这个不论是这个政治上的合作呀，还是经济上合作呀，有的玩。那么这第五党到第六党就简单了，就叫全面战略伙伴。伊朗在哪儿？就在这一党。这一党里边有什么呢？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伊朗。你听着好像前面说那四个咋也不能跟伊朗比，对，伊朗就在这一党里。就长期以来跟中国，它准确的叫法叫全面战略伙伴，就跟我们前面说那几党都不一样。准确说，你跟这个朝鲜之间呢，那叫生死弟兄，就打你就打他，打他就打你。尽管现在关系实际也不怎么样，但毕竟这是历史遗留的，你得是上个供桌，弄个牌牌给他供到那。再往下呢，就涉及到肝胆相照的好兄弟、铁哥们儿、这好朋友。其实到伊朗这一党就是一般朋友，就说咱们能合作啊，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义务。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必须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没有。咱跟他既非是这个生死弟兄，也不是什么同盟国。你看有些合作那都是顶着制裁之下的一种短期利益合作，并不是长久的一定要有这种义务。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中国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帮助伊朗，他只是中国一个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他的意义跟那些国际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他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我首先给大家讲明一件事，中国没有义务出兵伊朗。 这大家必须要明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再谈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跟伊朗，有人说那你说那都是表面上的，那都是应付联合国的，应付各个国家看着的，那底下中国跟伊朗可好啊，那你看都反美，完了咱还买他便宜的油，还给他投入那么多，给他帮助搞基础设施建设，这都不惜为这事得罪美国和西方，那应该是铁哥们好兄弟。我告诉大家，不是你想象的呀，因为伊朗这个国家的政体大家也是，它是神权政治，他的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手里边，他是个独裁的神棍政权，而这样的政权呢，他的交往完全是从利益出发，毫无正义道德公信力可言，就你跟这样人交往，你只要跟他产生一些利益纠葛，那互相之间呢，你弄我，我弄你是免不了的。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谁都知道的事儿，莫晚舟在加拿大被关了三年，这事大家都清楚吗？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认为啊，我们制裁伊朗，可是你孟晚舟代表华为跟伊朗做买卖，我们抓住了真凭实据，那就有理由使用长臂管辖对你孟晚舟进行制裁，所以关了你三年。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是2014年的时候啊，伊朗和美国进行伊核问题谈判，伊朗核问题谈判，当时美国冻结了伊朗在海外80亿美元的资产，当时伊朗呢，为了能够让这资产解冻，同时也惹不起美国嘛，谈的你得拿出点诚意来，他拿出了什么诚意呢？把当时包括华为在内的68家中资企业，就中国的企业，和伊朗的交易记录献给美国了。这个其中就有孟晚舟所在的这个公司代表华为和伊朗签的这个协议。什么协议呢？那个时候伊朗被制裁，结果华为呢顶着美国的制裁呢，卖给这个伊朗的通讯器材，帮助伊朗建设网络等等这些事儿。这个其实呢，美国按照他的管辖呢，惩罚你孟晚舟，惩罚华为，他也不冤，因为这事本身就是我们表面上是啊认可这种制裁，但底下偷着帮伊朗。那这个事儿说白了，伊朗把证据给人拿给人家，东窗事发。所以根据这个，美国拿到了扎实的证据。你表面看是个汇丰银行的事，其实是伊朗底下把华为和孟晚舟给卖了。那你说这实际上不等于把你的盟友等于卖友求荣吗？出卖人家了吗？这是背叛呢，这是小人的做法啊。而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件事，在2017年的时候，咱们中兴通讯被美国罚了 11.92 亿美元。这什么原因？也是中兴通讯跟伊朗的交易记录被伊朗卖给了美国，拿出去给人家了。结果2018年开始，中兴通讯在美国的零售一些这个部件什么的被严禁销售，差点把中兴通讯给弄黄了。就是我们在这儿呢，不是跟大家探讨华为和中兴国际贸易里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件事儿，你看，实际是伊朗背信弃义给卖了。就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伊朗作为这个国家政权，它本身的这种利益至上的东西。因为伊朗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当西方制裁的紧的时候，它开始亲中国；西方制裁一松，它开始亲欧美，左右摇摆，来回横跳，几乎毫无信誉可言。你不光是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跟伊朗呢开始签协议，拿了它大概14个基础的基建项目，其中这些项目包括什么呢？像德黑兰地铁延长线的工程，包括伊斯法罕炼油厂的工程，当时整体的投入大概要120亿美金。结果呢，伊朗这是转手，中国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也投入不少了，转手他跟欧盟合作去了，就等于放中国一把鸽子。那比这个还严重的，咱都知道跟伊朗我们有一个港口的合作，这个港口在阿曼湾附近，叫恰巴哈尔港。咱们都知道有个瓜达哈尔港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边，这叫恰巴哈尔港，这两港之间隔100公里，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中国的那个国企中交建，他呢去投入，去把前期的这个疏浚工作呀，还有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都快差不多了，投入已经有23亿人民币了。结果可倒好，转手伊朗开始刁难你，要么不能当军事港口，要么是贸易方面怎么限制你。等到干你差不多了，差不多这23亿都投进来之后，一转手，他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交给了印度，跟印度合作。 咱们都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欧亚次大陆这个板块里边，咱们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是重要的竞争对手。这个在某种程度讲，你比这信息卖给美国恐怕是更恶劣，这个事情直接跟中国的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龙象之争就跟你印度合作了，在这方面背信弃义把中国又给卖了。你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跟伊朗签了一个就双方的一个合作框架协议，这协议的时间要长达25年，经济能源战略全方面合作。在这里边伊朗也是今天这么刁难你，明天那么刁难你，在底下通通咕咕，就是反复无常。你等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原油石油交易上也是如此。因为伊朗的石油呢原来是卖到全世界，后来被制裁之后呢就只能卖给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围绕着石油的交易，哎，双方展开这博弈就很有意思了，就很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味道了。你像原来这个伊朗呢在中国的大连和舟山呢储存了大概有340万吨的原油，欠了咱们仓储费是4.5亿美金。咱们向伊朗要这仓储费的时候，伊朗还说你们把我们油给拉回来吧，不提钱的事儿。而且经常是呢咱们把钱打过去了，伊朗不给发货，不给发油，一直到最后只能卖给中国了。那中国倒过来，好，我不仅要跟你谈价，往死了压你价，同时呢你货到付款，你这货拉到中国港口我们才能给你钱。当然很多人说没有吧，是不是都通过马来西亚转口啊？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幽灵船队把这个伊朗的油啊运到中国沿海，然后由私企呢接过来炼差不多了之后，然后再交给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企，都通过这个试图呢规避美国的一些制裁。所以双方底下交易很频繁，但交易频繁的同时互相之间你说我说你，互相之间统统咕咕的事儿也没少干。当然这里头主要的责任在伊朗，因为他做生意不诚实不老实。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国反击他的时候呢，伊朗国内有种论调说中国也不是个好伙伴，也不是啥好人，叫什么，管中国叫自私的石油商人。这两天你看国际新闻你就知道，伊朗国内这种说法已经大概有好几年了吧，说中国是个自私的石油商人。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双方在这个贸易上和一些这个互相合作的道义上来讲，伊朗都站不住，就是他在这方面他绝对不是个好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要平常说交朋友，咱正常来讲，假如是你要个人对个人，你也不愿意交这样朋友。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你说中国和他的合作那比不了跟巴基斯坦，甚至比不了跟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如果他真有事儿的话，从这个个人感情角度来讲，认知角度来讲，也不大愿意帮他。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拉兄弟一把不想拉，确实他也不是个好的合作伙伴。何况呢在国际道义上来讲，他是个神棍的政权，独裁的政权，枪害本国的老百姓。在国际上伊朗是声名狼藉，海湾周围国家对他更是非常愤恨。那你这时候如果你拉他一把的话，中国在道义上讲你看着好像说跟伊朗有同盟的这种隐性关系，但实际上容易把自己绑架到邪恶国家的战车上，你对自己的国际声望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是我说现在没有拉兄弟一把呢，他有不想拉的原因。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弃伊朗于不顾，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跟伊朗的捆绑啊实在太深了，已经到了有一种摘不开的程度。就像我们平常啊跟某一个你不太看得上的甚至是坏人这样的人，你跟他利益却深度捆绑了，跟他合作太深了，你就不容易从这里跳出来。那为什么呢？如果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彻底被美国以色列给颠覆了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对中国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当然我说这利益呢，大家不要从道德角度考虑，因为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就我们很多人也持这个观点嘛，立场决定一切，就国家利益有时候啊挺不是东西的。就你可能你支持的国家利益它可能甚至是邪恶的，咱们不探讨这个，我单纯从利益叫利益。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小孩才论对错啊，成年人只分利益好坏，你是不是得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说伊朗这个政权被颠覆对中国的打击有几个层面呢？我们从浅到深给大伙说。第一个层面是呢能源层面的。伊朗的石油呢现在自从被制裁以后 90% 卖给中国。 那么中国的石油进口有 13% 是从伊朗进口的。你不要小瞧这 13%， 更主要一点，我们从伊朗买的是便宜石油。说白了，趁你病要你命，你现在被制裁，你不卖我卖谁？我们也捡这个便宜，从俄罗斯那捡了，这个没啥好说的，因为你不卖给我，你能卖给谁呢？所以就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对中国来说非常非常重要，90%石油卖给中国了。那么和这个一样，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大家知道这两天伊朗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中国50%的进口油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过。要说你不说13%吗？霍尔木兹海峡管的可不是伊朗一个国家呀，我们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这些国家进口的油基本都要走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我们最大的海外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卡塔尔，它更需要100%的液化天然气都走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一掐断了，这油船过不来了。你说这油每天中国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看有油田，但中国依然是贫油国，要大量依赖进口。那么你把这块控制住，50%的原油受阻，你想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多大？油进不来，油价飞涨，飞涨之后就造成输入性，这我们叫输入性通货膨胀。那么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那是非常不利的。这过两天，今天两会就开了，你看肯定会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关于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伊朗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所以在石油上、能源上、命脉上，如果伊朗政权被颠覆了，那我们今后恐怕长时间就要用高价油，而且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就没那么方便了。所以这是石油问题。第二个涉及货币结算的问题，因为这些年大家一直啊也知道中国是致力于啊想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结算体系，你包括石油体系，原来都是美元结算，剩下像欧元、日元跟美元地位没法比，更不用提人民币了。那么人民币想发挥国际化的影响，中国想真正的走向世界有大话语权，非得把人民币弄出去，那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啊，或者其他跟国家达成这种同盟似的，你比方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呢，现在是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当然以前呢，就我刚才不说那个吗，一被欧美制裁了他就亲中国，一旦制裁放缓了，伊朗就亲西方。原来在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当时咱都跟伊朗说好了结算都跟人民币，可是这油也拉过来了，伊朗就提出你 65% 得跟欧元结算，你看也是背信弃义。但不管怎么说，伊朗和委内瑞拉呢是被中国拽过来用人民币结算，这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你现在马杜罗已经被弄起来了，委内瑞拉那边的石油不会再以便宜价格卖给中国，也不会以人民币结算，你再买委内瑞拉石油你得从美国那边买，你得用高价，你还得用美元结算。所以伊朗这边要倒彻底倒了，那今后恐怕这两个大的支柱的人民币以石油交易的方式走向国际，那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难度就特别特别大了。今后，所以它第二个是对人民币走向国际进行石油结算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再往下说呢，恐怕一步一步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们也知道中国为什么刚才说那恰巴哈尔港建那个，那是一带一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往西方走，但是必经过中亚这一带，包括中东。那么现在在中东，伊朗是中国和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棋子，因为它呢反美，你其他那个国家基本上不是完全听美国的，就是美国多数时间对他们的指挥是有重大作用的。你看，你不可能指望像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像伊朗那样跟中国合作，这是特别难的。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呢，伊朗在那儿是个扼中东之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以色列把伊朗政权颠覆了，以后伊朗就听美国的，那整个中东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天下，对中国、对俄罗斯产生的那个影响就太大了，对俄罗斯可以说呢还差一点，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就使这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被严重的压缩了，给挤占了，你就没法再走这条道了。所以这一点上是中国未来长久的中美争霸的这个战略角度一个很难接受的现实， 就人家攻城略地，你这地方节节败退，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影响特别大的。还有第四个是我说的这个重中之重，就是你看现在的中美这种关系，咱们以前有一种很乐观的估计，说美国不发那个五角大楼发个战略报告嘛，说今后啊，美国呢搞孤立，不搞那个多边主义，全球事儿咱能不管就不管，我们就管好西半球，西半球霸权，尤其是拉丁美洲，那是美国的后院，那咱坚决是不能让别人染指的。所以你看美国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把马杜罗抓了，管委内瑞拉，接下来弄哥伦比亚和古巴，我们很多人判断美国就是想管好自己后院，自己过好就行了。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根本就不是这样。看着弄完委内瑞拉弄古巴，人家没想到没弄古巴之前先弄伊朗了。这是门罗主义吗？这是西半球霸权吗？是只管自己的后花园后院？不是啊，美国依然是全世界的世界警察呀，他各个地方都要管的。而且你看他打这些委内瑞拉呀，包括古巴呀，还是伊朗啊，这都是中国的小兄弟啊。他要把你这些羽翼都给你剪除了啊，就这一点，除了说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啊，石油的利益问题，包括川普的中期大选啊，这些问题以外，他钳制中国，遏制中国战略扩张，他有着极为明显的意图，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所以就说对伊朗这种战争最大的一个战略意义，其实是在中美争霸这个角度，他把你这些小兄弟都给收拾了。那么这个过程假如说中国对这事置之不理的话，那就会产生了一个极差的负面作用，就是人美国一步一步收拾你的小兄弟，你这连个屁都不敢放，什么举动都没有，今后谁还跟你啊？本来委内瑞拉那个事件就是一次经典的外交翻车，就头一天我们的这个代表团还在那呢，跟人家马杜罗是推杯换盏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主人没了，给抓走了。这就让很多跟中国的小兄弟就想这个问题啊，你不仅不能保护我，你连事先谁弄我啥时候弄我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这情报系统你怎么干的这个事儿？这就让追随你这人有点胆儿粗的，我别跟这大哥了，这大哥护不住我。咱看香港黑帮片就是哪个老大不给兄弟出头，这兄弟拉倒吧。咱们打过伞下雨朋友都知道啊，你为啥把这伞举过头顶啊？因为这个伞能给你遮风挡雨啊，如果这个伞不给你遮风挡雨，你把它举过头顶干嘛？你认他当老大干嘛？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说在这个时候对伊朗这问题，如果你没有做出强有力的举措的话，那么今后在国际上你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会越来越窄，美国会一步一步把你这个势力范围都蚕食掉。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在这个时候石油问题、人民币结算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问题，加上中美争霸的世界大格局的问题，这一堆的问题都摆到了中国眼前，怎么办？拉不拉兄弟帮？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说不想拉兄弟帮，这个过程你就发现这不拉还真不行。那么在这个夹缝空间我们就要探讨了，美国对你的威胁很大，你可以说有时候产生心理威慑力，你不一定敢。那么在不敢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你的胆气是来自你能力，现在就涉及到一个能力的问题。你看最近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啊，伊朗和委内瑞拉呢都曾经从中国呢购买了叫红旗9B 防空系统 ,HQ9B 防空系统。可是这个防空系统无论是对委内瑞拉还对伊朗来说基本没起什么作用。美国的飞机、以色列飞机如入无人之境，就说你这套雷达防空系统不怎么管用。而且这时候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核实它真假，但是伊朗那边是伊朗战术表态说这个中国给了他们北斗导航系统，可是在战争前几天呢，它北斗导航系统呢由原来的宽频呢改成了窄频，这事引起了伊朗国内的这政权对这事非常不满，说这中国这是干什么。那么从这几点来讲呢，综合考量呢，就是我们的军事实力啊没有一些小粉红和爱国博主吹那么狠，说什么一旦武统台湾的时候美国海军过来会全军覆没，到不了那种程度，有点吹大了。当然国内有很多非常狂热的人认为中国现在就厉害啊，我怎么的，但实际上到底什么样咱们要看。 你的硬件可能很出色，但是你的软件呢？你经过实战了吗？在目前 AI 系统左右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你提前进入了 AI 序列了吗？你是不是与时俱进跟上这个时代了？或者说你经没经过实战的演练呢？咱这些年一场战争都没打呀。就这些，我想决策者肯定会考虑，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压力面前呢，多多少少你要说一点不胆怯，一点说是我依然很勇敢不害怕，我认为也不是可能，不可能。他一定有一个全面的、仔细的评估，所以这是我说的在不敢这个层面上。还有一点，有一个利益左右呢，因为中美没有到进入热战的撕破脸那个程度。你可以看，接下来川普还要继续访华，这个事儿双方恐怕大范围是肯定能够达成的。那访华来，很多人说呢，我们买美国的这个几百架波音飞机，再订它大豆，中美关系就缓和了。前段时间贸易战，中国跟稀土一掐脖子，美国不也怂了吗？双方依然能够和平共处，不要再打贸易战了，还有巨大的利益，中国还要发展呢，这都是美国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件。你说你为了伊朗直接跟美国撕破脸了，你现在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下行阶段，大家也都知道国内经济也不景气，你正因为这种国际关系问题，就跟美国彻底的提前脱钩了，提前就撕破脸了。恐怕这个中国也要考量考量吧，所以有一个明显风向标呢。两会期间如果不出台什么新的，针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政策举措，那接下来川普来中国访问，恐怕又是表面上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那么拉不拉伊朗兄弟一把这事儿啊，就过去了，今后就不再是中国人要讨论的了。所以我给大伙分析这个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说不拉伊朗兄弟一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我记得过去呢，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那个情商课里边讲过这样个例子，就是中国著名的江歌流刑案，最后因为帮助这自己姐们儿自己丢了命了。我在分析这个时候呢，当时也很受大家关注嘛。我说什么时候你去帮他，就拉兄弟姐们一把，他有几个条件下你不能拉，有三个条件，叫这个做人不够好，就是人性挺差，做人不够好。第二个交情不够深，第三个这事儿实在大，你拿这三个，我现在套到中国伊朗关系上全对。第一个，做人不够好，伊朗人性挺次，无论是在国际上的邪恶政权，还是对中国这种脚底下使绊儿、背信弃义的，他这人人性不好，你帮他之后，我认为不值得，就是人性比较差，是第一个。第二个，交情不够深，中国跟伊朗有那么深交情吗？那不还是利益结成的同盟吗？没那么深的交情，随时可能都翻脸。那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帮他干嘛？第三个，这事儿实在大，你帮了他，就等于跟美国有可能随时进入热战状态，还涉及今后的一些台海问题。在这时候，这事儿这么大，以中国目前的体量，能不能扛下来，这是另一回事儿。所以我说，人性比较差，交情不够深，这事儿实在大。人与人交往，这跟国与国交往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回事儿。你想，你人情之间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你就怎么处理，它差不了太多。所以眼下，这为什么是个问题，是个难题呢？你说帮他吧，面临这么多问题，不敢帮，不想帮，不能帮啊，能力上各方面咱们也不是太够。可是你不帮呢，眼看着石油啊、人民币啊、"一带一路"战略啊、中美争霸呀，这接下来全是对咱不利的。所以在这个夹缝状态呢，中国政府也非常矛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采用一些有点心理安慰的手法，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外长王毅呢，就直接跟以色列外长通话，你们必须马上停止对这个伊朗攻击。你看他跟以色列外长说，他怎么不跟美国国务卿说呢？而且你说完了也不好使，关键呢，你说让他停下，人就停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打的嘴炮啊，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让国际上看，你看我们还是支持伊朗的，包括咱国内。官方的舆论里头呢，倾向伊朗是非常明显的。那至于控制民间舆论，那就更不用说了。你看这几天咱们看以抖音为代表的这种弱智平台上，那么到处都是一帮人站出来支持伊朗，甚至不惜造谣啊，或者说是干脆就是以立场代替一切的情绪，完全是情绪发泄。我跟大家讲，这种有人管叫认知作战，也叫舆论战，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面前呢。 你搞认知作战，搞舆论战，无可厚非。但舆论战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认知作战的目的是扰乱对方的这个节奏。可是你扰乱对方，扰乱敌方的节奏，你的代价是居然让自己的国民变成傻，这就不值得了。在认知上一下变得低下无比，这对你未来中国发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我这两天看着像抖音这样的弱智平台，那么些个弱智的粉红站出来，这个那讲那些东西反常识反人类，有的都是造谣假新闻。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要把中国国内的节奏搞乱，我们还是好好搞经济建设吧，把自己老百姓的日子提升。那至于在国际上争霸这点虚荣啊，能实际给你带来多大好处啊？那这个好处是不是老百姓得了呢？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啊。所以我说中国在这时候不去拉伊朗这个兄弟一把，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还是那句老话，大事来了，爹死娘家人，个人顾个人。